观众好，现在独立评论时间。最近啊，美国兰德公司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呢、啊，做了一个分析报告。
是。
这个报告有正面肯定的方面，但是也有很严厉的根据事实的分析和批判的方面。
是。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毕竟我们想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发出这个报告？
是。这个兰德公司啊，就位过这个位置于在这个洛杉矶
，Santa Monica。
哎，是，它是一个全球非常著名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战略智库。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很有名的一个大公司，包括朝鲜战争的一个爆发，它都准确的一个预测到了。兰德公司啊，最近这个报告哈、啊，他说的对中国有几个方面正确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他说，他就说，如果中国在20世纪啊是一个强大和统一的国家的时候，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呢就不会爆发了。它展那底最多那是一个欧洲大战，因为在中国呢有一个强大和统一呢，就可以制约是这个日本，而这时日本呢就不会的参与进来。同时呢，美国的珍珠港啊，
这个
也不会有珍珠港那个战争了，美国也不会参与进来了。而那时候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损失啊就降低为很少了。说这整个这个中国实际上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呢一直希望中国一个是民主，要是强大统一，对整个国际的社会呢是有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平衡啊，非常有用的一个好处。
对，这一点他评价是很正面的。
是。
另外呢，从最近中国最近这30年来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慢慢往上升了，那么在对日本呢，在上一个世纪啊，90年代，他走上了一个金融崩溃的道路。
是，
他因为拼命的扩张，到处去收购，到美国来收购电影制片厂啊，又了洛克菲勒大楼啊，又把很多贷款贷到了东南亚，结果钱收不回来，
是，
就变成黑洞。中国呢，因为经济起来以后啊，跟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日本的一部分投资到中国，他赚了钱呢，就挽救了日本的金融危机。
是，
所以这一点呢，美国人看准了。他说，如果中国没有这个出手帮忙的话，那么日本的这一个金融的黑账啊，它会像多米诺倒牌啊，倒下来会波及到全世界。
是，
所以这一点呢，中国对日本经济有很大好处，有很大的影响。
是，美国人实际上也看得很清楚这方面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在改革的这段时间呢，它实际上是帮助日本呢走出个危机，
对，
也同时呢是避免了全球的一个经济崩溃。
对，
但是呢，同时呢，这个美国这个兰德公司啊，对中国还有一个正面的评价。他说，这个像是这个在整个这个美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那个美国最大的商品国、市场国。所以像那个可口可乐公司呢，曾经有个梦想，说他卖10亿瓶这个可口可乐。
他已经开始有一个目标。
哎，目标给每一个中国人卖一瓶，但是现在的目标走远超过了。
超过了。一个人喝10瓶都不止了。
对，所以他实现一个神话，就是用美国人讲，这一个神话实现了。你像其他那个美国的这个通用汽车啊，他对那个中国公司跟中国市场一向不屑一顾，但是呢，他最近呢，他卖了很多别克汽车。他的公司整个相当一大部分的盈利啊，都是来自于中国，哎，所以他这是一个影响非常大。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就中下层的一个百姓，他们到那个买的商品呢，都是中国的廉价商品，而这些大量的中国的廉价商品进来之后啊，无形中啊，等于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啊，提高了5%到10%。所以在这点上呢，中国呢就得给美国的整个经济哈、啊。都带来很多好处，美国人呢也确实享受到这点好处。
上面我们谈的都是三点呢，都是谈的中国这个国家在全球的一个经济也好、政治啊、军事啊这么一个平衡状态，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
可是呢，这一篇报告里边，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批判呢中国现在的现状，他提出了很严厉的批判的观点。第一点，他提出啊。他的中国的金融金体系啊不合理，就意味着呢中国建造了很多垂死的企业，什么你建造你这个投资不当，制造了很多要死的企业，
是，
结果呢你这个企业到处去全世界去收购，什么因为你要用水泥、钢铁、煤炭、石油到处去收购，收过来呢制造了很多的这个生产力，这个生产力你自己消化不了， 就要出口，那么这个就对中国对全世界不是个好事。
是，
他认为这个不是好事，并且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是，他正在步日本的后尘。
对，步日本后尘。日本在上一个世纪啊，90年代他不是到处扩张吗？
是，
结果到美国来买洛克菲勒大楼，买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
是
要把索尼要加入到电影制片公司里头来，结果最后发现了，哎，洛杉矶1/3的大楼他都买去了，
是，
最后他吞不下去，
是，
最后一点都吐出来，就变成一个金融崩溃。你这样走的话，中国现在步日本的后尘啊，会以后会后悔的。
是，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方面哈、啊，这个中国哈、啊、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银行的问题。中国的银行问题，用兰德公司讲是全世界最糟糕的银行。而且呢，他也分析到说，中国这个每年的这个每一代人呢、啊，这个、人口啊，有将就跟美国整个国家人口规模的人啊，在出生在加入这些产业，就是每年有1200万到1300万人呢，要加入这个产业工人当中去，而且有一些人呢，涌入到城市，每年有上亿人涌入到城市当中，从农村到城市，这方面都形成了很多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到2020年呢，兰德公司做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估计，说当时到2020年，中国会很穷。他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人口老龄化了，这个生产的人口跟那个被养育的人口啊不成比例了。说这时候中国呢就出现一个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他们提出来中国人的特性啊，
嗯，
他说中国人缺乏诚信，不老实，不诚实，也缺乏社会责任感。啊，他们不知道你这一个美国人的每一个人的个体啊，应该对这个社会、对的国家要应该负的责任。中国人呢、啊，没有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兰德公司发现了，他说你的根源来自于你的文化，
是
你的文化是以什么为中心呢？是以家庭为中心，一切都是为家庭，比如家庭3个、4个、5个或者3代人一起，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小家庭。来打拼，
是
我一切好处都要给这个家庭的人，至于家庭之外的人，你生啊死啊活啊一概漠不关心啊。这样的话，那么你对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什么，你跟社会没有联系了，你跟这个社会这要从社会里要东西，你不会给社会啊贡献奉献，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向前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样的话，你这个社会就变成完全非常自私了嘛。可这个全球是一个地球村，如果你仅仅管理这一个小家庭，你怎么能关心到这个环保啊，
是
这个气候暖化啊，以及这个能源问题啊，你根本就不会关心了。你只关心我的小汽车能开，别人汽车不开我不管，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性。
是，这个兰德公司还有个分析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他说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哈、啊，是与这个法治哈、啊、是格格不入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中国人那个就是老想走捷径，他们就不明白一点，就是说他说中国不明白，你的收获啊是来自于辛勤的工作，你可以和你的付出，但是中国人不想这个，中国人如何呢走捷径的把这个东西拿到手赚到手，这是主要的。所以在中国现在社会啊，就有一个思想，就是不拿白不拿。拿给白拿，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
对，
而中国的官员呢，跟那种叫百姓啊，都有这种方式。所以中国虽然有宪法，但是呢，宪法从来没有实现，也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所以中国政府呢，任何事情都是靠那个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和领导人一句话，他讲完话这就是法律了，那就成为宪法了。所以这个中国现状也是非常可悲的。
再一点，这个兰德公司他提出另外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批评啊，就是。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的意义。
是，
就是中国老百姓，你活的是为什么活？啊，因为前面所讲的自私了嘛，
是，
又就很冷酷，所以他一切都是为了我活了就是要赚钱，我要拿东西，我要拿到我自己。可是他没想到，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啊，更高的，要有灵性，要有人性。你活得快乐是应该奉献贡献，这时候你才快乐。你如果什么都是拿的话，你不会快乐，
是贪婪，
很贪婪。那我们拿个比例讲，美国人的捐款啊，就每年呢，就是慈善机构捐款，一年3000亿美金啊，
是
3000亿。今年的比尔盖茨前2天他已经要退休了，
是
从 Microsoft 出来，他就把他的全部财产570亿全部捐献给他的慈善机构。
是，
他的好朋友巴比特也拿出480亿交给你去管，你将近1000亿你去管去吧。他干什么？他除了为美国老百姓的慈善事业之外，大部分是为全世界、为全人类，
是
投资到非洲、投资到中国啊，艾滋病啊等等。那么这种人活得也快乐，他就有生活意义。
是，
中国人不是这样想，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是，这个兰德公司还指出一个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他这么讲，他说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他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这点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责了。这是，他说因为他们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他们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在国民党时期啊，其实这个国民政府时期呢，就是还是有这个正义的这个坚持正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政府。到了共产党时期，有如果你还要坚持正义、坚持批判的话，共产党就打压，他屠杀，他然后呢给你关押、流放的什么全都有。说这几十年下来之后啊，中国那个知识精英啊，那个脊梁啊，都被他们消灭了。
这个是非常可悲的。
是，
哎，还有一点他们提出来啊，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食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的努力啊，他们总是想不劳而获。可是中国人不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啊，你要去努力，并且要做出牺牲，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你才能得到尊敬和得到威望。
是，
可中国人都不想这样，他最希望天下得下来一个 lottery 中奖啦，或者说我去赌博啦等等。你这样的话，你看为什么中国就一大堆就是冒假的呀，做伪造的呀，这个假品、假药、毒品，他不负责任嘛？因为他这里面最简单捞到钱嘛，这样的话对社会就有危害嘛。
是，其实另外这个兰德公司还讲了几个问题，他比如说中国的教育问题，他提出说中国呢，海人呢从小就习惯于说谎，接受这种说谎的教育，会造成一个中国人呢就是一个非常不诚实，所以呢。他们就不是去享受如何跟他分享成就，而是只想跟别人索取去。同时呢，他还有又讲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大规模生产的问题。他大规模生产，中国呢采取个高能耗，结果呢浪费很多资源，形成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浪费，把未来啊都给出卖掉了。所以他这整个这个情况，他要去讲一讲，同时还讲一下中国人缺乏的冒险精神。他说中国人就讲中庸嘛。他不想讲冒险，任何冒险都不讲。他就说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啊，并不感兴趣。他们中国人着迷什么呢？是对物质上的一个追求，是欲望。说他就讲的这些都是非常的一个多的问题。
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就像一个，即便是你受到很高教育的人，
是，
可是你自己实实在在就像一个迷失方向的一条狗，
是
不知道何去何从，
哎，不知道往哪里走，是，
这是很可悲的。
是，
中国人怎么成为一个狗了呢？在他们的眼光里是这么看，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控制你自己，过一个有灵性的一个人性的生活。
是，
那么我们想，为什么兰德公司在这个时候他提出这个报告？
是这个中国现在目前呢发生很多事情，你看到了，就是像比如说纽约法拉盛。这个中共啊，去那个抗议的对付这个法轮功，就采用一个暴力手段，它破坏美国法治啊，像西藏的问题啊，人权圣火的问题啊，统统都是它这个暴露出这个中国人的本性的问题。
在西方啊，大规模的暴露出来这些你的弊病啊，统统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兰德公司就毫不客气的，就把你这个所有的弊病啊都列出来批判。
是，
我想应该给中国老百姓一个很好的警醒，中国人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
是，
中国这样的说下去是没有希望的。
是，
好吧，这个对这个事情讨论了，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
好
不好，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